弟兄姊妹平安。那这首诗歌在第二节这里讲到，为世主名的人让他缄默无声，主的子民既蒙深恩，应当喜乐欢腾。真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恩惠，很多的慈爱。那我们今天呢，要透过上行之诗，那我们继续来看，真的主怎么样把他的恩惠和慈爱临到我们。那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就是真的愿意把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献给我们的主，好不好？我请我的弟兄放一下那个 PowerPoint， 不是这一个哈，呀，是这一个。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喜乐复临，也就是说呢，我们的人生呢是一个蒙神建造看守的人生，那也就是讲到说神的福分呢要临到他的儿女。那我们呢这一路走来呢，我们来看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登阶之诗。那我用三篇的一个主题，那来把这15首的诗篇来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一开始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一同朝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呢，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心愿意离开那些低下的光景。好像一开始呢特别讲到，就是说好像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人呢特别不愿意让我们有一个和平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不喜欢住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希望去找到一个平安的居所，让我们可以跟神非常的亲密。因为呢在那个不和睦的地方，常常让我们跟我们自己，我们跟人，我们跟神都没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有一个呼喊，什么呼喊呢？就是我们要离开那里，我们要去走一个向上又向前的道路，我们要到神的家去。所以呢在这路上呢，我们发现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个三篇的时候，我们特别知道就是说神在那里眷顾我们。我们不但我们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我们一路往前的时候，我们发现诶，有我们的同伴跟着我们一路往前，我们发现我们不是孤单的，原来有许多的人仍然愿意走这样一条道路。虽然这些人呢在这世上的人里面他们只是少数的人而已，可是呢这些人呢他们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眷佑，所以呢神环绕他们好像那个宝藏一样，就是说那个锡安在这个宝藏里面突然呢得到了一个安全的一个居所。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第三篇的时候，特别想到已经不再是那少数的人在那里行走，不是我们只是找到了同伴，我们发现呢原来还有一群的人是在教会里面，这一群的人呢愿意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从我们个人也好，从我们同伴也好，从我们整个群体在教会里面一起往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脱离那些不爱和睦的人，我们脱离了那些讥笑我们的人。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真的呢我们呢是认识主名的人，我们不再做一个那个畏世主名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这样一个主题，喜乐复临的时候，我们要让那些不认识主名的人知道，原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命运是神在那里保守，我们的命运是神重新把我们安排过来了。那我们也晓得，如果不是主来帮助我们的话，一切世上的事物呢真的都是虚空无望的。所以呢只有敬畏主名的人才是蒙恩蒙福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这样的一个宴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呢你今天是要去参加一个丧礼啊，去参加一个丧礼，我相信你的心情呢你会有一个预备，对不对？今天呢当你在开车到那个会场的时候，就算是阳光非常普照，这个沿路上有许多的小花，都让你觉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觉得舒畅。可是呢当你到达那个终点，你发现你要参加的这个 party 是一个丧礼来的，你要参加的这个聚会是一个丧礼来的时候，当你进到会场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继续在那里啊，今天好快乐好快乐。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场合不是你应该把你的快乐说给大家听的。 所以呢，当你到那个场合的时候，哎，你会觉得我必须保持一个肃穆的一个情绪，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追悼我们的一个故人。然而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去参加一个婚礼，如果在你这个婚礼的路上，哎呀，你开车开车开到一半，突然你的这个轮胎爆了，对不对？那你当然你要下来把你那个轮胎修好，所以呢很痛苦很难过，或是呢天呢下着毛毛细雨，都是乌云一片。可是呢，当你到你最终的地方，你发现你要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你到婚礼的场合里面啊，你的心情是整个怎么样？欢腾起来的，欢腾起来。所以呢，你不会因为你的经过是怎么样，到婚礼里面说啊，你继续保持着啊，今天真是倒霉，你还在想哇，今天下大雨。不，你到了那个场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新郎跟新娘在那个婚礼的场地的时候，哇，你的心就跟他们一起喜乐了，对不对？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主的人，今天呢，我们要赶赴的呢，是一个世纪的婚礼。啊，我们真的这一路走，我们一路走到神面前，我们发现，真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为什么？因为基督要迎娶新妇，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神在这一路上不断的把喜乐来赏赐给他的教会，不断的向他的教会来陈述他就是教会最喜爱的那一位神。那我们要一同来看这个诗篇，诗篇在126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一处的经文哈。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重点，就是在我荧幕上这里所说，让为世主名的人知道是神重新安排了我们的命运。如果没有神的帮助，那一切的事物都是虚空无望的。只有在基督里敬畏主名的人能够得到喜乐、慈爱和祝福。所以呢，从诗篇126篇，那给他一个主题，就是喜乐的再临。在127篇呢，我们会感觉到就是说，原来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他的爱。那在128篇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知道神要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进到锡安的宝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哦，原来神一直在这样子陪伴我们一路往前的日子。所以这个是三篇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这个那么难走的人生的路上，我们发现神真的赐给我们喜乐，神真的把他的爱给我们，神也愿意把他的祝福临到我们众人。好，我们来读诗篇126篇。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起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其实我很喜欢这一篇诗篇，所以呢，在我个人我结婚的时候，我就用这一篇诗篇呢写了一首诗歌，那就是希望呢我跟我的姐妹弟兄，当我们婚后的日子呢，真的就是因为敬畏神呢，好像呢我们就像那个被掳的人归回一样啊，就有那个南地的河水复流的那个一个景况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读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就用了另外的诗，那写了一个就是抬头诗，在挂在我家的客厅。那我就觉得就是说，真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用这一个诗篇来安慰我们。神常常把我们在属地的生活里面带到一个属天的境界，好像我们是被这个死亡掳掠的人，哎，神因着我们相信他，又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好像那个被掳的人一样，今天神要把我们带回锡安，神要让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这是他答应我们的。所以呢，你会发现
外邦这些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一路往前进的时候，有喜乐的见证，有欢呼的见证，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跟着我们说，哇，神为他们开行了大事，神真的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说，我们的神真的为我们行了大事，所以呢我们就喜乐。那你知道我的生命里面呢，我觉得结婚那一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还记得就是说我婚礼的时候充满了诗歌，因为我跟高杰讲，就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的希望就是一直唱诵一直唱诵赞美神的诗歌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在那里真的是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我自己在婚礼就说教会在站在这里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很喜乐，好像神为我预备的人就站在我的旁边。那一天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呢从聚会开始一直到聚会结束，我整个心是非常喜悦欢腾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也是预备这样我们，神有一天看到我们在锡安圣山上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教会像一个新妇预备好的时候，我们的主里面喜乐，其实心腹的心里面也喜乐。所以这一首诗歌就讲到呢，谁呢被带回到锡安中呢，其实呢是整个的教会被带回到宝藏里面，整个的教会被带到基督的里面。常常我们说我们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唱歌。我们能够唱什么样的歌呢？我们能够唱喜悦的歌。这里特别讲到这一群人呢，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到锡安的时候，他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特别是我常常做梦的时候会发现我开车的时候撞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做这样的梦，可是呢我有一个经历，就是醒来之后还好做梦。坏的是如果是梦到坏的事，我们突然起来，我们会说哎呀还好是做梦。可是如果好的事，你可能就想说不要结束，继续做梦下去，继续做梦下去，对不对？好的事我们都愿意一直就在梦里面。可是呢这些人被带回去到锡安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在梦里面一样，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一样。神的百姓，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就好像那个南地的河水不流，一片干地因为有河水滋润的时候，原本是复苏的，结果干涸了。可是神却将那个南地的水再一次流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这里的地又开始可以长出那个青翠的草地。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你发现我们一生越来越干渴，越来越干渴，可是呢直到我们遇见这位真神的时候，发现好像那个河水又充满在我们那个干渴的地面上一样。所以当我们经历到这些的时候，你说我们能不歌唱吗？我们能够唱一个喜乐的歌，我们能够唱一个欢腾的歌，就好像今天波饼聚会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们所唱的诗歌都是那个欢喜快乐的诗歌，因为今天在世人过节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一个神家的儿女更是如此，我们的里面是更快乐的。当他们在那里唱一个欢喜的歌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看到神行了大事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生命中最大的事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生命里面最大的事是什么呢？当我思想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事是认识神，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认识了他差来的这位圣灵。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叫我们里面能够一直唱一个喜乐的歌，主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让我们能够看到神，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让我们可以把神说出来，我们可以见证神。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好像那个欢呼的播种者一样。所以那个播种者的人呢，他们在那里唱一个喜乐的歌。你知道当他流泪欢呼的时候，那里呢所表达的一个意境呢，好像是还没有做成，那个 个印记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还没有做成，可是他的心里面已经非常喜乐了。所以这个播种者呢，他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撒种。为什么呢？因为他预期一件事，有一天这些种子都能够发芽成长而且结果。所以这个是播种者的他的一个喜乐在他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被神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也是那样的一个感受，就说今天我们所预期的是预期喜乐的一个生活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带种子出去的时候，我们何等激动，原来我们手上这些种子有一天那他们会成长，我们里面也是非常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一块地是合适怎么样，是把种子种下去的。我们知道我们撒出去的种子是撒在一些好土上面的，以至于这些种子呢有一天能够成长的。可是实际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你看到这些撒种子最后他们成为一个收割者，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他们也唱着喜乐的歌。他们怎么唱喜乐的歌呢？是因为那个实况就是这样，他们不用再预期了，他们看到确确实实实况就是这样。哇，原来这一片田地长起了那么多美好的谷物，原来这一个花园里面长起那么多美丽的花园来花朵来。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下，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去收割了，他们发现他们的收割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呢，他们的欢乐是满足的，不但欢乐而且欢乐是满足的。所以呢，他们过着的是一种实况的生活，所以他们在那里收割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那里歌唱。所以这一首诗歌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家的儿女可以来经历神行事的喜乐，神行事的喜乐。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喜乐的见证活出来，或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喜乐在你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我常常看我的家人啊，我的里面就很喜乐。每一年呢，看他们的照片，一个长大。然后昨天啊，晚餐的时候，那我们聚在一起吃饭，全家人一起吃饭。讲一讲呢，就讲到这个孩子们小时候的事。那我就跟我大儿子说，哎呀，我记得呢，我两次带你旅行，两次旅行里面你都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就，我就非常高兴，因为讲到这个事我很喜乐。当然这是家里的事，所以只有我喜乐。可是呢，我的儿子呢就笑，一直笑，笑到他没办法跟我同桌吃饭，他要到客厅里面去笑完了，然后才回到我桌上吃饭，回到同桌吃饭。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真的神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因着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家中，越来越多的欢乐就临到我们。当然你说在这个路上有没有泪水，是有泪水的。你说在这个路上有没有困难，是有困难的。可是弟兄姊妹，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我们所参加的那个聚会，终点的聚会是什么？所以这路上的那个难处或是困难呢，就不足以妨碍我继续往前。那我会把路上一切的困难都解决了，我就继续的往前走。所以这个是诗篇126篇里面给一个这个在旅行正道上的一个这个这个旅途的人呢有一个盼望哈，就是真的神要给我们带来喜乐。我们要来看诗篇127篇，那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27篇，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先读到这边。这一个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呢这一篇诗篇，特别是所罗门写的上行之诗，15首的诗上行之诗里面，那有一些是大卫写的，有一些呢是不知道名的一个作者写的。那其中诗篇127篇呢，特别讲到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名字呢就是
有蒙神所爱的意思，也就是说所罗门这个人呢是蒙神所爱的人，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呢名字就叫所罗门。所以从小的时候他知道神爱他，所以呢他也知道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就是因耶和华爱他的意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晓得我们的神爱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爱很容易就枯竭了。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发现原来有一天上有一个源头，源源不断的把他的爱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所罗门自从他当上君王之后，他就承接他父王的使命，大卫的一个托付，他要开始建造神的殿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他做王40年，所罗门在他的位置上40年的时间，有20年的时间他是在那里建造什么？第一个是建造神的殿，第二个是建造他自己的王宫。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发现这一位那么会建造的人，他做王40年的时间，他有20年的时间在那里为着两项的工程在那里投注他的心血。所以当神的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众百姓看到神的殿何等的辉煌，当他把他自己的王宫建造起来的时候，众百姓看到他的王宫何等的华丽。可是呢，这一篇诗篇他写下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感触，什么样的感触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大卫、所罗门在他们做君王的世代里面，可以说是以色列这整个国家在最高峰的一个时候。我们发现呢，他有这样的体会，因为他知道他的国家若不是神在那里看守的话，他的国家就是四围的仇敌不断的要来攻击进来。可是他发现因为神的保守，所以他在做诗篇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是建造的人，为什么建造的人呢？在这里呢，他是非常非常空虚的。为什么？建造完了，完了就是完了。有没有成就？有成就。可是呢，当他一生过去之后，诗人所罗门给他一个定义，就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话，就是虚空枉然啊，枉然建造，就是虚空建造的意思。这里又讲到看守的人，他们怎么样？看守的呢也是虚空，因为他们终夜警醒，结果呢还是守不住这个城池的时候，他们的看守就枉然。所以说诗人用一个虚空的一个那个生活来把它点出来。今天如果没有耶和华的话，建造呢是一个虚空，今天如果没有耶和华的话，看守也是一个虚空。这里又说到了劳碌的人，这里说到第三种人，劳碌的人终身劳碌没有安息。这好像我们的光景一样，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终身劳碌，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再也没有什么了。劳碌的人最终也是虚空。所以你看到这127篇的时候，你仔细的去读这几个虚空虚空虚空，突然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会展现在你的面前。可是这一个第二节最后说到，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到虚空生活的时候，我们根本睡不着。可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事情再也不一样了，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了。可能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跟世人一样，我们要很认真的工作，我们要很努力的建造，我们要很认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呢过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跟世人呢不一样了，我们多一位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也是我常常喜欢跟很多福音朋友来讲的一个小故事，也是比喻。 也就是说我们这人一生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好像不停的在那里得到得到得到很多的东西。是的，每一次我们得到呢，就好像得到一个零一样，我们每次得到就是一个零一样。今天我可能初中完成了，我有一个零，高中完成了，我再得了一个零，大学完成了，我再得一个零。世人都是这样，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可是呢，当今天我事业有成就的时候，我再得一个零。今天我们就是在那里比谁的零多。你说你有两个零，我有四个零。哎呀，你四个零不稀奇，他有六个零。那我们都可以再比再比再比。今天你可以有很多的零。可是呢，当人的价值一被恢复的时候，就是在他找到神的那一个 moment， 就是在他找到神的那一个时刻，神是什么呢？神就是一。因为神就是一，所以当我们找到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人生里面，虽然你有一个零，可是你把神放在你前面的时候，你就变成十。你的人生如果有两个零，当你找到神的时候，你把神放在你的前面，你就是一百。当你今天有三个零，你把神放在你前面的时候，你就是一千。所以呢，我们发现神何等的爱我们，他要恢复我们的一个价值在那里。所以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他是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那我们发现呢，因为爱的缘故，所以神在我们里面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神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因为爱，所以我们蒙神建造来看守。因为爱，所以我们可以安然休息。因为爱，所以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仇敌。哎，你说弟兄等等等等，你怎么看得见这个诗篇里面这第三节到第五节显示神对我们的爱呢？我们一起来看。真的，神他在这里讲到说，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真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从神领受，神让我们的家有儿女，儿女在我们的家里面，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可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过一起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当我们的教会呢在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教会是神所爱的，这个教会的人弟兄姊妹爱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在里面的儿女呢不断不断的增加，你会发现属灵的产业不断不断的赐给我们。今天教会在神的整个的建造里面，我们教会是能生的教会。真的，我们的教会看到那么多属灵的儿女不断不断的蒙恩得救，真的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怀的胎也是神的赏赐。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建造的时候，真的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得蒙建造。这里又继续说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必为有福。所以你让我们看到呢，神让我们看到呢，真的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勇士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仇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怕，跟仇敌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怕的，也不至于羞愧的。因为我们不但呢我们生养，而且呢我们还得到站立。像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我们就是不是讲到我们家庭的生活而已，今天我们还讲到我们教会的生活。今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蒙神所爱的教会，不但我们生养出来神家的儿女，还可以为主来征战。而且呢，仇敌在我们的面前，他要所过的呢是一个羞愧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蒙神所爱的人，我们也是爱神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要经历的一段的日子。在诗篇128篇这里说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诗篇里面，就讲到那个福分是怎么样的一个福分。那我们要一起来看。常常我觉得我
经历到主所给我的福分呢，都是那么样的多，好像在这个服事的生活里面啊，神就一扇门一扇门为我打开。那从年轻到现在，从工作开始一直要在福音机构服事他的时候，我都觉得主就不断的给我恩典，不断的给我恩典，叫我一路能够走主的道路。我们来看继续看下去哈，诗篇128篇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我们继续读下去，看，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那我们就读到这边。弟兄姊妹，这一篇诗篇说到呢，你要吃你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你读诗篇128篇的时候，你那个福字就浮现在你的跟前，神不断的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所以126篇讲到爱，127篇讲到神啊，126篇特别讲到喜乐，127篇讲到爱，128篇讲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所以敬畏神的人行主的道路是一个有福的人生，主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呢，所走的道路应该是顺利的。你说不是，自从我相信主了之后，我的道路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如果不是的话，弟兄姊妹，我真的相信那是神在我们身上他要给我们的锻炼。主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享福的。如果你说不是，好像我信主之后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主所赐给我的福分，是不是主在一路上不断的试验我们，要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完完全全把我们的心奉献给神之后，我们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多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得到福分，我们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先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通过神的这样的一个考验，我们是不是有没有通过神给我们的一个锻炼，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全然都为了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圣经说到必这样蒙福，一定要这样蒙福的，神的话是不变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完完全全敬畏神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好像这些人他们已经来到锡安的宝藏之中，他们在锡安之中的时候，他们工作享福。为什么？因为他们吃喝劳碌得来的，他们吃他们劳碌得来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想到呢，他们在他们的家里面，他们的住跟行，他们没有任何的疑虑。为什么？因为他们家中的男子非常认真的工作，他们的家中的男子把他们的工作视为重要，所以呢，他们所赚得来的供应他们家里面的需要。这是特别讲到在神家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是何等的重要。这一段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在锡这些人在锡安之中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得到了保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的妻子，这里诗人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他的婚姻是蒙福的，衣食没有缺乏。在这里呢，事情都是顺利的。一面呢，在外面有一位认真工作的弟兄在那里，一面呢，在室内有一个才德的子女在那里。所以这一段的诗篇让我们看到，好像在这一个家庭里面，男的他很认真的工作，姐妹她有各样的才能，
让他的儿女能够生活得很好。在锡安的生活里面，更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蒙福的一个日子。这就像让我想到，就是说好像他们的女儿在神的家中呢，好像那个苗子儿女呢，他们在神的家中是苗子，是那个柱石来的。所以我们生养我们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都要让他们能够成为服侍神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希望他们在世上都有成就。是的，世人都是这样思想。可是呢，我更盼望我的儿女呢，在神的家里呢，都是被神所用的人。这是今天我们生养儿女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当我们看到约伯，当他约伯一生那么痛苦的时候，可是最终他有想到神的福分的时候，在约伯记29章，约伯他自己就讲，他讲什么呢？他讲到就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像这位约伯他那么的痛苦，可是呢，他在痛苦的时候仍然依靠神。他在29章第4节的时候，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如密友之情。所以我们发现呢，神怎么样陪伴着我们。他说，全能者仍然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的呢可以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所以我们发现好像约伯他的情况虽然经历了痛苦，神在最后呢为他所预备的都是双份的福分。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真的就是在这里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从这三方面，三个福分，工作，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家庭，认认真真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敬畏主，好好来行神的道。因为今天我们有什么不，我们有什么缺乏的时候，我们一定问我们自己，有没有敬畏主，有没有行神的道。如果有，真的继续仰望主，继续依靠主，主一定会赐福给我们。那在这个128篇，那第5节跟第6节这里讲到，这里有一个誓愿，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从锡安赐福给你，真的是从宝藏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得福呢？第二个愿望就是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第三个愿望就是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那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呢，好像这个128篇他在结束的时候把神要给人的祝福都带出来。好，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我们，愿我们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我们看见我们儿女的儿女，这个是一个福分来的。今天如果你看不到你儿女的儿女，有儿女纵然是好，可以看到儿女的儿女更好，对不对？那三代四代五代同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在那里。所以这里特别看到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那常常在生活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福分，不但看到老而弥坚的爱情，他看到自己儿女的成就，他看到儿女的儿女继续在那里侍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光景。在神的家里面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把服侍神的工作能够接棒起来的时候，那神的家就蒙好处，神的家能够得到平安。所以呢，我还要说这一个，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好像我们进到锡安里面了，我们发现真的不可思议，神竟然把这些福分都赏赐给我们了。愿我们一生一世得到神的好处，真的让我们有一个喜乐充满的生活，在基督里面，在锡安的宝藏当中，我们好像那个被掳的人归回到锡安了，让我们充满喜乐。教会的见证，教会的建立，让慈爱来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人敬畏主，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蒙祝福的人。所以这里呢，你会发现真的诗篇每三篇每三篇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祝愿，
就是愿神家平安，愿神的家平安，祝福临到我们，愿以色列平安，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愿以色列平安，我们成为一个蒙爱的教会，愿以色列平安，我们能够得到那永永远远的祝福。所以我们的口舌，我们可以满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健带是充满的，那因为我们的爱也是充满的，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祝福，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神的家里面。真的，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诗歌221首，这一首诗歌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这白白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神家的儿女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一路往前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称颂的。你说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只能看到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如果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没有表彰出来的话，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一样说，哎呀，神确确实实为他们行了大事呢？弟兄姊妹，今天真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在今年最后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祝愿，愿神的家平安。福音朋友，当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神的爱充满在你们的身上，神的喜乐在你们的生活里面，神的祝福临到你们，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诗歌221首。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可以预尝这样的喜乐，今天这样的恩典都是白白的，今天这样的恩典喜乐临到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相信它，我们就能够得着。那这个诗歌呢，真的是蒙爱的人一路，我们一路往前的时候，我们都要一路来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